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咱们上期节目聊到了中国国内的一个明星八卦，就是女演员郑爽，她在美国代孕，并且呢，后来又被爆出啊生了孩子，她弃养，现在这个孩子是由她父亲在养，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破裂，这里边牵扯到了这个经济利益的纠纷，也牵扯到了所谓的这个郑爽说对方是出轨，对方呢又暗示说是郑爽。不愿意养孩子，不管怎么样，就是说现在这个事情啊，总之就是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并且在这个国内遭到了口诛笔伐，特别是郑爽本人遭到了口诛笔伐，甚至政府也掺了一脚进来指责郑爽，给郑爽扣上帽子，并且封杀她。我之前这期节目讲到了，我说这跟中国政府、跟共产党没有半毛钱关系。这是人家的私事儿，这是人家的家事儿，这是一个20多岁的一个女孩跟她的男朋友之间的矛盾，而且他们代孕的地方也是在美国，这是合法的，这跟共产党没有关系，跟中国政府更没有关系啊，没有资格去横插一杠，更没有权利去打压某一个人，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犯法。你如果说道德因素的话，谁来衡量这个道德的标准呢？对不对？如果是民间的自由选择，这都是很正常的，比如说。这个Prada 这些企业跟郑爽解约，包括在网上很多人口诛笔伐，很多人是粉转黑，对吧？就不当郑爽的粉丝了，很正常的，对吧？但是你政府作为一个公权力的部门，你掺一脚是怎么回事呢？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有什么权利去抹黑、封杀一个人呢？封杀也是应该民间封杀，或者是大家不去跟他合作了，但是你政府出面封杀。用行政权力去封杀，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而且更何况对方还没有犯法，你犯法了，你去封杀他，我觉得都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像什么刘晓波之类的，很多的律师也被政府抓了，也说他们是什么试图颠覆国家政权罪等等等等，包括在香港的那些人，对吧？政府说的就对吗？政府做的事情就对吗？政府就代表正义吗？我们要对这公权力的滥用要警醒，不管郑爽这个人是不是人渣或者怎么样。这是另外一回，这是你个人的道德判断，这是我们普通人民间的、民间社会的一种价值判断，但是这不应该被公权力所控制、所定义。这是我上期节目讲的，但是我没想到后面还是有很多的观众在下边留言来批评我，然后说我这种思想是西方的思想，中国就应该有政府站出来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啊，由政府来带风向，政府来告诉你什么是好的价值观。我觉得这种思想就典型的很多普罗大众的思想啊，中国人的思想。至于为什么中国是中国，随意的一个人都可能会被欺压，随意的一个人的人权都会被践踏的这么一个国家啊，为什么会出现？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中国人是有这种思想的，认为政府是说了算的，政府是至高无上的，政府是绝对正确的。我觉得这是很有问题的。这个政府是随意去挥舞这个权力的大棒。它可以打在每个人身上。我之前那期节目讲的那个案例也很明显，对吧？在四川的这个法学博士，这大学教授、律师家里被强拆，最后这个跳楼自尽，还有就是这个什么市政府的秘书长会被扇巴掌、扇耳光，为什么？因为对方的级别比自己大，对吧？因为对方的权力比自己多，这就是权力说话的一个国家，这个是中国的现在一个特色。我觉得是应该值得我们去反思和批判的，而不是去拥护的。所以说，在这个郑爽这个问题上，我就看到了这个公权力，什么中央政法委也跳出来了，什么中国妇女联合会也跳出来了。请问中国女性的地位在跟全世界比起来有多低，对吧？特别是跟这些西方的发达国家比起来，你不要跟坏的比，你跟好的比，中国妇女联合会到底做了什么？你们难道没有点正事儿去做吗？能不能做点实实在在的、踏踏实实的一些？为这个底层人民去为他们的权利去呼吁，或者是保护他们权利的行为，请问这个妇女联合会，或者是什么中央政法委，或者是央视，你们真的关心郑爽的那两个美国小孩吗？你们什么时候中国政府那么在乎两个小美国公民了呢？你真正的中国人你都不在乎，中国人的死活都不在乎，对吧？多少人被强拆，家破人亡，多少人被这个政府无故的关押。甚至是殴打，甚至是虐待，更不要说多少的律师现在还在监狱里边， 最近有国际机构做了一个名单，就是关押记者、新闻工作者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排第一名。一个娱乐花边新闻却吸引了中国政府的高度的注意力。你们平时干什么呢？你们现在突然变成了正义的化身了。你们做那些龌龊的事情，你怎么不讲一讲呢？所以说，我觉得，就看得出来特别可笑啊！我必须要在这期节目里再重新强调一遍，这种思想就是五毛的思想，就是小粉红的思想，就是觉得政府做的什么都是对的啊，政府应该怎么怎么做啊，政府应该教育我们，应该教育人民怎么怎么样啊！我觉得有这种思想，所以就导致了中国人对这个政府的公权力无比的信任和无比的宽容，让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这种思想是千万要不得的。郑爽做了什么错的地方，你可以骂，我可以骂，政府不能骂，政府不应该跳出来去介入民间的这些事情，介入个人的隐私，介入个人的家庭的纠纷。他们又没有犯法，他们又没有寻求政府的帮助，更何况你用这个事情去炒作，到底是什么目的呢？你想树立一个中国法律的权威。想树立这么一个权威，想树立一个即使是明星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这样的一个说法，但问题是人家没有在中国，人家没有在中国犯法，人家去的是美国，他没有在中国待遇。如果在中国待遇，我都不说什么，这个事情政府可以介入，因为他犯法了，因为警察可以去找上门了。但是这是在美国。总之，我看到这些官方机构、官方媒体的这种报道和价值判断，或者是挥舞这个权力的大棒，挥舞舆论的大棒，我就特别特别反感。我觉得这些人可能做的事情比郑爽要龌龊100倍，但是怎么样呢？但是他们拥有权力，他们就好像站到了道德的制高点。凭什么？凭什么你是有权力，你说的就是对的，你就是更道德的？当然不是。你越有权力的人可能越腐败、越龌龊、越是人渣，这才是真正中国的国情啊。另外呢，我想这期节目本来不是讲这个事儿，我只是今天看到上期节目里面有些人留言，我想补充一下。那么我这期节目想讲的是这个，在美国的推特做了一件好事儿，终于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就是把中国驻美国的大使馆的官方推特账户给封锁了。这个好像没有删掉啊，但是他给封锁了，就是冻结了，可能过一段时间会重新开放。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对这个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官方账号做了一个惩罚。为什么呢？这个理由特别特别有意思。他们这个号被封的原因是发了一个推文，而这个推文触犯了推特的政策，就是这个网站的政策。就像川普的一些推文触犯了这个网站的政策，所以把川普给禁了嘛。当时我们是表示反对的，我觉得是不应该的啊。原因就是说，推特已经成为一个垄断的舆论平台了，这个时候你去禁别人的声音，你没有一个特别靠谱的一个就是政策啊，或者是一个规则的话，那么你就是在随意禁声，这是侵犯了言论自由啊，这是我之前的说法，对吧？因为他的这个政策，他的这个规则是非常不清不楚的啊，你怎么来衡量这个政策？最后归根结底就是这个企业的老板来说了算啊，这个企业老板觉得这句话违反了我们的价值判断啊，那么我们就要封你。这还是个老板，那么老板背后是不是有资本呢？是不是有党派的利益呢？对吧？那么最后变成了这个企业是倾向于民主党的，那么民主党就可以借用这个企业所谓的网站规则来封杀共和党的声音、保守派的声音。所以这是我之前讲过的。今天好了，把这个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官方账号封了之后，这个我一看这个里边的理由笑死了，就是说中国大使馆的这个推文推了一个什么呢？是中国的大外宣的一个文章，说在新疆现在的这个妇女的权益获得多少的保障啊，他们不再是生育机器，这是在否定啊，否定这种说法，说不再是生育机器。但是问题是这里边有这四个字儿啊，就触犯了这个网站的规则啊，就网站一看怎么有这种四个字呢？你是贬低女性，这是非人性化的啊，这种说法、这种做法是非人性化的。然后他就把这个推文给删了啊，把这个账号给冻结了。然后我当时看到之后，我就特别特别可笑，我觉得他们太冤枉了。怎么说呢？就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他们只是推一个大外宣， 这个大外宣的内容讲的是女性的权益得到了提高，它并不是说在贬低女性或怎么样，但是由于你有这个词儿，这是个政治不正确的词儿，导致了这个推特把这号封了。就是这个白左讲究的是政治正确，他甚至都不看你的原意是什么，然后就觉得你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把你删了。实际上这个讲的从站在这大外宣的出发点，这是一个正能量的东西啊。当然在我们看来这是大外宣，这是在涂脂抹粉，现实并不是这样子啊。现实在新疆啊，有多少人被关进集中营，对吧？这个是我们都知道，这是种族灭绝，这是反人类罪。这是最近美国的这个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当国务卿的时候正式宣布的，对吧？全世界很多国家也都是这么认为的，加拿大的这个国会也是这个也这么认为的，很多的民间机构啊，这个非政府组织有很多的报告，很多很多的人证物证。所以这当然是大外宣，是把黑的说成是白的。但是这个推特禁他的时候，并不是说因为你撒谎所以又把你禁了，而是说你是政治不正确，你是非人性化，政治不正确。这个简直太搞笑了，就是大外宣碰上了白左的政治正确，然后居然发生这样的一个冲突，非常非常有戏剧性，然后就把这个账号给屏蔽了，就把这账号给封锁了。我觉得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这个账号实在是太冤枉了，太冤枉了。但是我觉得封的好啊，我是支持封的，因为他整天的去发这些涂脂抹粉的大外宣的东西，掩盖事实真相，甚至是传播假讯息，否认在中国发生的这些倒行逆施的政策跟行为，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国人、对维吾尔人犯下的这种滔天罪行，就像当年的纳粹德国政府试图掩盖他们屠杀犹太人的罪行，实际上今天中国政府跟当年的纳粹德国没有什么两样，本质上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所以说我们觉得禁他们这个大外宣禁得好，禁的对，但是他禁他们的理由却是白左那一套政治正确把他们给禁了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这也可以看出来白左的政治正确跟中国的大外宣还是不能够契合到一起去的你不能把白左就比作是共产党这种类比是很幼稚的。虽然我知道很多的我的观众也是支持川普的，也是支持共和党的，也是支持保守派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够非黑即白的就直接就把美国的民主党或者是这些拜登的团队啊，他们全部扣上共产党的帽子，他们跟共产党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他们还是会跟共产党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的，即使他们受到了华尔街的影响，他们要跟中国做生意这个可能是一个他们考量的方向会比川普更加在乎华尔街的利益，但是也仅此而已了在其他方面他们也是格格不入的，特别是白左的激进派那些人，他们虽然是有拿了共产党的钱的嫌疑的，但是他们其实在根本利益上面是跟共产党是有直接冲突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中国的崛起也好，或者是壮大也好，对内的打压，对外的扩张，都必然会侵害到美国的整体利益，侵害到美国的整体利益的时候，代表一部分人的那个民主党，他们带领下的美国也一定会跟中国发生这种激烈的冲突。所以说呢，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拜登上台之后，选了这么几个很关键的国家安全团队的人员，看到他们之后，我们也觉得至少目前来讲，他们的表现、他们的言论都是在延续川普的那套这个对华战略的方向这是我之前在推特上说的这个大方向，他们目前来讲还是在延续的。当然我们是要这听其言观其行了，现在只是听其言，后面有观其行，他们在国会的听证会讲的那些言论，我觉得目前来讲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当然他们如果说一些亲华亲共的说法，他们也可能这个官就当不上了。所以说呢，他们目前来讲还是比较中规中矩，比较延续川普的这个战略方向的。当然了，在真正的落实政策的时候，在执行的时候，他们会不会随境，这个是很有可能的我们要继续去观察，继续去分析。但是至少他180度整个扭转中美关系的可能性几乎是为零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一直在讲 拜登上台之后也不能扭转中美之间的关系，他顶多是能够缓和中美之间的关系。缓和跟扭转可不一样的，中美今天现在已经是敌人了，已经是敌人了，只是敌人之间还是可以缓和一点的，但是这个本质矛盾的本质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那么最后这种冲突还是会爆发，还是会越来越激烈的，只不过在拜登这四年有可能稍微缓和一点，这个缓和一点会导致未来的冲突会更加的严峻，这个是我之前的一个分析啊。因为美国的这种底层人民的这种对华尔街的不满，对经济状况的不满，对中国的威胁，这一切早晚有一天还是会爆发的。而且并不代表拜登上台了，共和党声音、保守派声音都消失了，并不是这样。只要他们背后是有民意基础的，不管是川普也好，还是什么蓬佩奥也好，还是其他人也好，早晚有一天还是会卷土重来的。不管是他们从政也好，或者是有巨大的其他的舆论影响力也好，或者是在一些地方出现一些激进派的国会议员也好，这都可能会出现的。所以说这就为什么美国未来会很动荡，而这种动荡会给中国一种错觉，觉得美国不愿意跟中国直接硬碰硬了，这美国现在想跟中国缓和了，我们可以继续的去偷去骗去壮大。那么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给他错误的信号，给他这个盲目的信心啊，觉得甚至可以去挑战美国了，甚至可以去偷袭珍珠港了，偷袭关岛了。那么最终的结果，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幕会再次出现。这期的公子视频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也欢迎大家在这下面留言啊，这个讲出你的想法。如果你觉得我说哪些地方是不对的，你也可以摆出你的证据啊。但是我只接受有效的沟通啊，我不接受上来就破口大骂的，或者是对我的这个言论有完全的误解的这样的批驳也好，或者是批评也好。首先你要批驳一个人，首先要理解明白这个人讲了什么啊。所以我看到底下很多人留言，他骂了我半天，但是我从来就没有那个意思，这就觉得他的这个理解能力很出现了问题。所以说呢，我觉得大家可以讲出你的看法啊，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如果你不同意的话，你也可以说出你的观点，但是首先你要先聆听我的内容，先消化了我的内容之后再针对我的内容进行反驳，否则的话就是无效的，否则的话就是泼妇骂街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别忘了点击订阅这个频道，还有点击订阅旁边那个铃铛按钮来开启提醒，谢谢。